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第三次来谈怎样读经。过去的两次里面，我们谈到读经要属灵，读经要早起，读经要有奉献的心。然后我们又在第二次有讲到读经要付代价，读经要有方法。在方法里面我们已经谈到了，就是要找事实，从圣经里面找出来事实，有了事实，那么下面就容易懂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再讲方法里面的第二件事，很重要，就是背诵。我们圣经啊，有的要背了，读经要把事实问题都记起来，还要默想，还要背诵，才能够思想。好比读完了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你就背这个记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这件事情，要记住了。第一个试探是把石头变成饼，第二个试探是从殿顶跳下去，第三个试探是拜魔鬼，这些个都是事实。那你就想到，第一个试探是把石头变成饼，这是吃的，表示这个肚腹很要紧。第二个试探是跳下去不受伤，是关于名利啊，追求名利的那种心思。第三个试探是要拜他，有权柄就不要经过十字架，可是耶稣经过十字架，这些都是试探，我们在记忆里面就可以了解，把这些个事实记起来，你就会默想了。所以你没有背记，你就不会默想，你要不会默想，那这些个问题这些个事实你也就难以发掘出来了。所以读经要背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。另外还有一个方法，第三个方法是像研究学问一样，你要分析，你要综合，你要比较。圣经也需要这样去研读的，把事实跟问题做成分析，综合比较。比方说吧，举个例子啊，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去伯大尼，约翰福音十一章跟十二章耶稣也去伯大尼，你就把这个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两处在讲什么给他互相比较一下。路加福音十章的伯大尼讲到这个家庭有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三个人，那天耶稣去的时候拉撒路不在家，这个马大呢在厨房里忙忙乱乱的，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旁边。你根据这个事实，你也可以有一个画面，你也可以想，为什么拉撒路不在家？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去探访，人不在家，是故意的不在家呢，还是有其他别的事儿呢？因为啊，我们传道人呢，去总是要问，说你最近有没有读经啊，有没有祷告啊，问他你对属灵的事情有没有兴趣啊？你读到马大在那里忙乱，忙到一个地步，他说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你看他批评别人，责怪耶稣。玛利亚则是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他爱主，亲近主。那约翰十一章提到耶稣去伯大尼，马大出来迎接，玛利亚却不出去迎接。 因为他很生气，他气耶稣啊，叫你来你不来，现在我弟弟死了，我才不去接你呢。圣经上有两种爱，一种是人性的爱，一种是神性的爱。人性的爱会改变，神性的爱却永不改变。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只是人性的爱，后来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，你根据这个事情再去默想。耶稣叫人把石头拿开之后，拉撒路包着布出来，他是有口不能自己说，有手不能自己做，有脚不能自己行，因为他还受捆绑。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也是有口不能做见证，有手不能做主公，有脚不能行神的路。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耶稣到他们家里坐席，那天拉撒路在家，从前不在家的现在在家，因为对属灵的事有了兴趣。马大在那儿服侍主，还有玛利亚用香膏抹主，这是彻底不保留的奉献。你这样比较综合之后，那这一篇道啊，两个钟头也就预备好了。有事实就有道可讲，不然的话，想的头都快爆炸了，也想不出一个东西出来。再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耶稣洗门徒的脚做榜样，彼此洗脚是用水，水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四章也有提到过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七章也讲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四章的水是预表生命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除了把血流出来是洗罪的，也把水流出来，这是水呢是赐生命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三个水就是三个生命。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是新鲜的生命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是有活力的生命。洗脚的水是表示生命所有的功用，有功用才能维持生命的新鲜。综合比较当然不是很简单了，那必须圣经很熟才能够深入得到综合的效果。读经呢还要有比较，什么叫比较呢？我们举悔改这两个字做例子吧，拿犹大跟撒该来比较，撒该悔改，犹大也悔改，可是犹大的悔改比撒该更甚，从哪看呢？耶稣叫撒该从树上下来，撒该对耶稣说，他讹诈谁就要还四倍，但是他还没有在耶稣面前把他做到。犹大把卖耶稣的30块钱拿到圣殿去还，祭司不接受，他就把30块钱丢在圣殿，彻底的悔改。该撒刚刚要讲实行悔改，犹大已经实行悔改，但是撒该得救，犹大不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撒该把耶稣接待到家里，圣经上说，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，信他的赦罪。犹大不信耶稣赦罪，不接受耶稣赦罪，虽然是悔改，但是他仍然是灭亡，这就是比较。所以读圣经要分析，要综合，要比较，但是呢你要先背记才有办法做到这个样， 这是读经的方法，这些个方法很重要，希望大家能够去实行，去发掘，也许你有更好的方法会被你发现出来。下面我们讲读圣经呢，我们说要当心，就是要小心。读书的方法对了，还得要注意，人得对，人要是不对，读经是没用的。所以读经不只是方法问题，还讲究人的问题。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在几件事情上要当心呢，要小心啊。第一，不要主观；第二，不要马虎；第三，不要好奇。利未记提到五个记：翻记、素记、平安记、赎罪记、赎愆记。这是利未记提到的五个记。赎罪记和赎愆记不一样，两个要分清楚。赎罪记是关于得救终生，赎愆记讲的是跟神交通。赎罪记的罪是笼统的罪，好像杀人呢、说谎啊、发脾气啊、淫乱等等。赎愆记的愆呢是过错，就是你胜不过的罪。赎罪记的罪是指罪人的事实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，信耶稣不至灭亡，耶稣是我们的赎罪记。而赎愆记的愆呢，是约翰一书一章三九节所说的，是关系与神的交通。与神的交通很重要，好像一个城市有了交通，经济就繁荣，文化就进步，人民生活就富裕。一个基督徒跟神有交通，他的生命就刚强丰富。然而战争啊、天灾啊，会把城市的交通来破坏毁坏了，一个基督徒与神的交通也会受到破坏。你看呢，很多人重生得救之后从来没有跟神有交通过，因为他犯了罪，他不敢跟神有交通了。基督徒用什么跟神交通呢？两个事情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读经。祷告是得灵得力，有灵有力的帮助。读经是什么呢？是得粮得光啊。一个基督徒如果祷告有了困难，读经有了困难，那你这个交通就等于是破坏了。城市建设再好，但是你读经祷告有了困难的时候，你整个都市的交通通通破坏。所以我们读经不可以马虎，把赎愆记跟赎罪记就混在一起，那你就会有马马虎虎的感觉。如果你把这两个件事情能够清楚的了解之后，你就不马虎了。再有一件事，读经完全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。很多人读经啊，是有很多的是呀好奇，哎，翻翻这个翻翻那个，有个好奇心。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要把神的心意读出来，我们盼望能够明白神到底要说什么。好像有一位传道人呢，把但以理书九章二十节，要止住罪过，不敬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。引申为是一个基督徒灵命追求的解释。原则上他没有错了，但这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啊。你要是离开圣经原来的意思，那就走上一种好奇新鲜的试试看的道路。这是好奇的本性嘛，新鲜的试试看的，走走瞧，这都是好奇。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跟父亲的这个比喻，有人解释说了，子不孝乃父不孝之过，听起来好像对， 可是这不是圣经的原意啊。圣经的原意是把父亲比作神，浪子比喻成人。所以你读经不可以好奇，不可以有新的遐想，离开圣经的本意，标新立异，满足自己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要知道我们读圣经要把自己读进去，把自己读到圣经里去，好像圣经里面那些个不敬不虔不义的人的行为，我们就好像那个以色列人，把自己读到圣经里，实际的来看一看以色列人所做的，想想你自己是以色列人不是，这是把自己读到圣经里。然后我们要把神读出来。我们现在读经喜欢读历史，读故事，读效率，得医治，读神迹，但是这些个事情没有把神清楚的彰显出来。我们把神读出来的意思，你所有的经文里面所写的东西都把神的能、救赎、慈恩慈、大爱这些个读出来，所有的好的，那神是成就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，我们读经的人要把自己读进去，把神读出来，不要自作聪明，好奇狂妄，自作比喻来东拉西扯，把圣经变成你自己的一个说话呀、打主意的一个章本，那样的话就不是圣经了。所以讲到人一定要对呢，这读经的人一定要对。假使你读经的人有一种企图心想干什么，你拿圣经来做你的支持，人就不对了。今天基督教的社会常常看见人利用圣经来成就他的学说，他觉得从圣经里找出了一段就能够支持他的看法了，所以造成今天基督教会的混乱，大家是学说纷纭，各不相同，都有根据，都是圣经的根据。可怜我们人呐、圣经岂是让你从里面来分歧的吗？圣经是让你得造就、得真理的。今天人的罪是很大的，不可以任意用仁义来解释圣经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按照人的意思来增减或是误解圣经，你的罪是大的。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人一定要对呢，主要的讲人不要主观，不可以活在自己的思想里面。还有一个坏处就是，如果你要是主观很深，你有自己打算，你就听不进别人的话了。第二呢，我们不可马虎，因为圣灵不会有错误，但是人越是要是马马虎虎的，这一解释一发挥就错误百出，令人走错了路。就像以西结书里边所责备的这些个牧人，不小心的为自己而不好好的带你的羊，这个罪过是大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刚才不好奇，我们可以寻求准确，但是不可以标新立异，也不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而误解圣经的本意呀。第七个呢，我们要实行了，这是很彻底的一件事情。你无论用什么方法把圣经读得怎么样，假使只懂得知识不实行也是没有用处。好像你学会了太极拳，可是你要不去练这个太极拳，对你还有什么用吗？实行需要安排时间，养成好习惯。好像你每天早晨安排起早念圣经，以后变成你的习惯，这就好了，这是实行的方法。如果你要写笔记， 要记录，要整理，把它做成像笔记一样的记录下来，好习惯。但是你一定要实行下去，把亮光记下来，把问题记下来，你把你的工具书也记下来。最少你把这些个所得到的用一个实行的方法有了记录，同时你对于读经的时候常常要用参考书，你一定也要有适当的参考书，你最好请教牧师你读那本书。如果只看名字的话，每一本书都是很吸引人的，所以我建议你基本上有两本参考的书籍，找一本有关圣经的词典，这很重要。你翻一翻里面的不了解的，先从词典里面找到说明，可能对你有帮助。第二本书呢，我建议你呢，你可不可能找到一本书是专门把圣经上的词句分门别类的，我们现在用的一本呢叫做经文汇编，这本书不知道国内能不能有这本书，如果有的话，您记住这两本书是最基本的自修一个很好的书。也许你现在没有，但是你知道这两本书的名字跟作用，有了机会希望神会赐你这个帮忙的参考书。我们谈到这儿呢，我们就把读经方法呢大概的做了一个了解。在前面我已经说比较分析综合这几方面的事情，也举了一点例子。现在呢，我愿意再稍微的把它详细的说明一下，让各位可以了解什么是比较，什么是分析。我们先说比较。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讲到国家的国，国的两面，祭祀的祭也是两面，一个赎罪祭，一个赎愆祭，我们也提过。再者义也是两面，好像罗马书四章的义和启示录十九章的义。安息这个词呢也是两面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。光也是两面，诗篇三十六篇的九节。罪也是两面，一个是罪性，一个是罪行。好比这个国的两面吧，心上的国和地上的国，预备的国和实践的国。刚才我们提到一个罪，犯罪的罪有两面，一个是赎罪祭的罪，这是笼统的罪，赎愆祭的愆是很详细的罪，可以单个数出来的。义，公义的义，两方面，一个是神的义，主的义，一个是人的义。安息也有两面，得救的安息和得胜的安息，时间空间都是不一样的。光的两面，主的光和人的光，罪的两面，罪行的罪和罪性的罪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，我们要是把这些个加以比较的话呢，这个道就显出来了。这种道是最容易讲，也最容易吸引人的。讲到耶稣的义是关系得救，人的义是关系得赏，这样的比较是平行的比较。圣经里面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的比较，好像说义人怎么样，恶人怎么样，好是怎么样，坏是怎么样。诗篇上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像这样，一种是平行的，一种是 反平行的，也就是对比的，这些都是比较上的方法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个比较分析综合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又把它稍微详细的再解说一下，好预备我们下一次呢继续再把这一些个事情重新说一遍，让大家有个深刻的印象，好帮助我们把圣经读通读好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收听，我是孟平，下次再会。